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0号礼拜二早上8:31，大家早安，我是廷浩哦。一早马上来关注一下昨天关于美国股市以及欧洲股市的崩跌情况哦。由于目前 Delta 病毒的案例快速的激增哦，加上经济的复苏啊开始呈现担忧哦，华尔街啊昨天迎来了血洗星期一啊，包括从昨天从亚股、欧股一直延续到美股哦啊，美股周一是遭到了几乎是屠杀了，恐慌指数 VIX 哦，在礼拜一飙了20%市场迎来大量的一个避险资金，避险到哪里呢？到公债市场哦，所以你看到昨天美债十年期殖利率啊，已经碰到1.19了所以大量的资金涌入到美国公债之后啊，使得美债殖利率这个持续的一个走低，目前仍然是一个呈现一个死亡交叉格局当中所以连1.2的心理关卡都已经突破了，所以市场的确开始意识到前一波中小型个股下杀以及未来前景的一个堪忧。那么在周一之后，我开盘其实这个道琼一开始跌幅不深哦，一直到这个一开始是500点哦，后来越跌越凶，越跌越凶，加上原油的一个重挫之后啊，使得道琼在午盘之后啊一路下杀到900点哦，最终是收黑700点，创了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差表现啊。市场现在开始恐慌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贪婪指数啊，只有19哦，难得一见的这个恐惧程度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是否要进行资金投放，我们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那么稍晚的部分我们会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个资产的组合的变化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在我们的 年网站订阅制里头那么我们这张图我特别来看的是 Bloomberg 最新所进行的一个推估现在的实质利率已经成为负值什么叫做实质利率也就是名目利率去减掉通膨率，也就是说目前你把资金所投入到美国公债的任何价位，在这个时间点正常来讲它都不能够给予你更实际的报酬，也就是说现在你投资美国公债的一个这个报酬未来会是负的，也就是说什么，现在是大量的资金真的涌入到美国公债当中所以现在市场已经呈现极度恐慌了，这种极度恐慌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利空消息推动的话，那么可能很快很快就会见到低点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为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分析啦。那么尽管上礼拜所公布的多项的数据，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包括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有零售业的数据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你看到美债殖利率没有管那么多它要跌就是要跌所以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出现了股债同涨的时候是有一点质疑的。那么现在你就会发现很明显是再涨股跌，恐慌性消息开始发酵了。我们先马上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好，美股道琼指数昨天下跌725.81点，2.09%，收在33962点已经一度跌破季线了。那么如果无法在2到3个交易日内回弹季线的话，那么呢，整个短期的短空趋势就会成立。那么我们看一下标普五百，标普五百指数呢是很明显的守稳了季线而且拉了一根下影线在底下，所以代表的是整体标普来看的话，整体的线型只算是一个小回档，不算是崩跌那么以纳指来看的话，也是微微的直接开低跌破月线未来啦如果在2-3个交易日马上站回月线这个多方格局马上又会往上走那如果无法站上月线的话，应该啦未来可能会盘一段时间，随着恐慌情绪的衰退之后呢，再慢慢的向上那最终我们看的是费半。费半其实是昨天少数上涨的指数之一所以费半昨天上涨2.1点，0.07%，收在3147点仍然在季线下方但是我觉得不用太恐慌，因为昨天是开低走高了，那加上这个台股跟费半的连结度是比较高的，那既然费半没什么跌台股今天的系统性的卖压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塑化类股、石油类股居多了，因为我们待会会谈原油在昨天重挫了7%这件事情我们很早就跟各位做一些解析一直持续的在针对原油价格做一些追踪那么目前 投资者所关注的宏观的不确定性其实是真的很多的、哦、那包括 Delta 病毒的扩散、啊、的一个问题、哦、包括通膨的一个问题、哦、包括缩减购债的一个问题、哦、包括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问题、哦啊、所以这么多不确定因子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引起市场恐慌，我们周期投资者就是要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进场、啊、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嘛、啊、所以以前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哦、如果你有一些钱、哦啊、不知道花在 A 好还是花在 B 好，那你先不做决定这是 OK 的，因为钱还是你的，对不对？但是、哦、如果你已经、啊、有一些时间你不知道花在 A 好还是 B 好，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过了这段时间你下一次想要抓到这么恐慌的一个机会可能不多了、啊、所以可以理解我们的一个态度、哦、那么昨天、哦、从几档焦点个股来看，其实、哦包括纳指的几档全指股、哦、包括苹果、哦、下跌了 2.69%， 脸书下跌了 1.23%、哦、连 Google 母公司阿发贝也下跌了 1.88%， 道琼跌得更凶了、啊、波音跌了 4.9%、哦、美国运通大跌了 4.24%， 迪士尼下跌 3.5%、哦、那反倒怎么样？反倒是费半在昨天这个前天啦、啊、这个费半下杀，晶片股下杀之后、啊、开始出现全部回弹了、哦、NVIDIA 上涨速度真猛啊，把费半整个拉起来了、啊、上涨了 3.41%，AMD 上涨 0.8%、哦啊、Intel 美光高通就算有跌、哦、都是小跌不到 1% 左右、哦、那么台积电虽然昨天也是小跌 0.31%、啊、但是看得出来、哦、目前是属于一个止跌的一个状态、哦、那么我们看完整个美国股市受到恐慌情绪的一个卖压之后、啊、我们看一下，回过头来看一下昨天整个亚洲股市的情况、哦、其实昨天跌的不只是亚股、哦这个不只是欧股和美股、哦啊、亚股其实就是开头跌的、啊、那个这个阶段、哦、我们看到、哦、目前亚股的情绪引发、啊、是很明显的集中在高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当中、啊、就是因为病毒在东南亚大幅度的肆虐、啊、引起亚洲市场的资金大幅的进行撤回、哦啊、昨天亚洲地区指数基金、啊、一度下跌 1.4%、啊、尤其是东南亚股市重挫哦、昨天这个包括菲律宾股市、哦、创下了、啊、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哦、那么越南呢也实施了新一轮的防疫措施，所以、啊、也让这个越南这个指数、哦、也开始进一步进行回调、哦、那么你可以看到、哦、其实从今年以来、啊、亚洲股市的表现除了台湾以外、哦、你可以看到是远远落后于欧美股市的、哦、你可以看到、哦蓝色这条线、哦、是 STOXX600、哦、讲的是欧洲股市的600只企业、哦、然后呢红色线是 S&P500、哦、这个指数、哦、你可以看到、哦、今年以来的走势是非常是亮眼的、哦、但是你看到黑色线 MSCI 亚洲指数、哦、太平洋指数、哦、可以看到、哦、今年几乎就是一个平盘走弱的格局、哦、原因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哦、几乎啊、除了中国之外、啊、每一个亚洲国家都遭遇到自己疫情的严重升温，现在日本也很苦恼嘛，但现在奥运村感染到底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现在、亚洲股市的状态、啊、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居多，那么欧美股市的一个影响、啊、就受到的因子就比较宏观了、啊、像是这个购债的一个问题，像是通膨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啊、我们跟各位讲过、啊、本周是财报周、啊、所以还是要做几档个股的一个聚焦啦。我们首先来看的话是昨天 IBM 的一个财报、哦IBM 因为都是在盘后才公布了，所以对于股价的影响还没办法呈现、哦、那么 IBM 在盘后的股价上涨了 3%、哦、主要是因为最新的财报营收和获利、哦、皆比预期还要来得好、哦、这让市场、哦、非常的乐观、哦、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市场对于许多的晶片股的财测的预估其实没有这么的乐观，所以引得晶片股产生一波的一个下修，包括台积电也是嘛、哦、台积电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三绿三降嘛，所以、现在来看、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晶片股其实是比自己预期还要来得好，使得费半将来在未来有可能是进行第一波反弹的呢？这是有可能的、哦、那昨天呢、哦，即使苹果重跌了 2.8%、哦、这个包括高盛和花旗、啊、昨天同步发表对于苹果平等的一个看法，全部是啊呈现买进啊，是呈现买进啊，所以啊，你可以看到苹果股价在前阵子创新高嘛，市值已经逼近2.5兆美元了，但是现在目标价持续的向上调啊，目前最高目标价是170块美元了，同时呢，也调高了苹果在本季、夏季，还有2023年。 会计年度的获利预估值哦。所以华尔街现在对于苹果的共识预期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前阵子是真的太低了，现在持续的上调苹果的一个股价哦。啊，既然聊到苹果啊，今天发现我们讲速度有点快，因为我们今天啊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长期收听我们早晨财经速解读啊的好观众朋友啊，好网友啾品啊，啾品的苹果汁啊，这个他把他们家啊生产的这个韩国的苹果汁啊寄给我们啊，那其实啾品呢、啊。因为他是居住在韩国嘛，啊，那其实不只是这个韩国的苹果啦，包括他们家好像也是做民宿的啊，啊，所以啊，等于是在这个韩国有自己的这个一套自己的这个家族事业啊，那很多领域他们都有涉足，所以啊，等疫情结束嘛，等疫情结束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去这个，大家可以去啊他们家民宿去玩玩看啊，因为今天小编呢、哦。昨天呢、啊，小编拿了两瓶给我了，然后我想说，因为一瓶也不大，我说怎么这么少，才两瓶啊，对不对？然后小编说，其实本来是寄来了一箱啊，但是他喝到只剩下两瓶，所以想说赶快要给我，要不然就喝完了，对不对？啊，所以观众朋友啊，如果啊你有寄东西给我的啊，但是我没有收到啊，那有很大的可能是小编已经在小编的胃里面了啊，所以对不对？好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帮这个啾品的苹果汁。推广一下、啊、我自己已经喝了一瓶了、欸、真的蛮好喝的，真的蛮好喝的、哦啊、OK， 有网友留言说啾品、啊、在韩国有家族事业，她是韩国财阀的富家女吗、啊、不是啊，不是啊，啾品是台湾人、啊、然后呢她、啊、和她老公在那个越南相遇、啊、后来醒来被拐走之后就韩国了，大概是这样子啦、啊、其实很辛苦、啊、你不觉得吗？对不对？就一个台湾女生嫁到韩国去啊，对不对？所以我先澄清啊，啾品不是财阀的女儿，好不好？还不是财阀女儿，但是她老公就有可能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嫁过去很辛苦。你看那个韩国啊，都是大男人主义，对不对？那啾品嫁过去之后，一个台湾女生，对不对？每天要在那边啊，空尼基哇，那是日语啊，那是日语啊，每天要啊，对，撒浪黑啊，对不对？所以啊。啊，吃点不错的也不错啊，对不对啊？我是说苹果，我是哎，有没有正经一点的问题啊？有网友询问了、啊，说想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苹果汁吗？没有问题，我特别把 DN 都带过来了哈、啊。这苹果汁很有趣啦啊，它是韩国本地生产的，然后呢没有砂糖啊，但是很甜啊，没有化学添加，没有色素啊，没有加水，没有防腐剂，而且通过了韩国和台湾的检验认证。啊，所以这是最健康的，也不需要冷藏了。所以有时候给小朋友哦，啊，带一瓶啊，去学校喝啊，啊，去幼稚园喝都可以。你要让小朋友带一颗苹果过去，对不对哦？啊，有可能弄坏啊，有可能这个保鲜保的不好，对不对？啊，那你给他啊一个苹果汁，浓缩汁哦，纯汁哦，啊，这样子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对不对啊？我觉得啦，现在很多东西啊、哦、都加了太多的这个人工调味料啊、人工香精之类的，所以对身体不好。像这个就完全都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各位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平常吃的很多肉啊，其实都是有加很多的人工调味料的啊。你知道是什么肉加最多吗？啊，是金鱼肉啊。为什么是金鱼肉啊？因为抹香精。啊，这笑话有点冷哦，这小编告诉我的。啊，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啊，我们只是特别这个感谢这个啾品哦，寄了很多东西过来。啊，谢谢你了啊，以后不用寄这么多东西过来了啊。你如果这个真的要推广一下啊，真的很喜欢啊，那就寄个两瓶就好，也不要寄一箱啊，因为剩下的也会被小编给喝完，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啊，没事啊，多吃苹果啊，来不及吃苹果就喝个苹果汁啊，一天一苹果啊。黎智英，感谢你，好不好？好，感谢啦。好，那我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要聚焦的一个议题哦，是关于原油重挫的一个影响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来聊一下原油价格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哦，原油价格我们在过去一两周我持续的跟各位追踪说，现在 OPEC 正在跟阿联酋进行增产协议的妥协哦。那么当时我们就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哦，原油价格它是受到供给限缩的影响造成大幅的上抬，而不是需求量已经超过了2020年初的水准哦。所以我们当时一直非常关注这个供给面的一个消息，果然。 然在昨天阿联酋和 OPEC 达成增产协议之后啊，加上未来的 Delta 病毒的一个传染啊，让市场担忧前景，这个需求的前景之后啊，原油价格昨天一度暴跌 7% 直接灌破季线啊。你看到啊，这张图表示西德州原油哦，从当时的高点哦，接近78块美元哦，一路滑落到66美元哦。所以现在来看哦，从8月起啊，现在已经谈好了 ，OPEC 每个月会增产40万桶哦，直到所有的产能恢复为止哦。那从2022年的5月起，才会考虑是不是要在减产方面呢、做一些妥协啊。所以现在是这样哦，在明年的5月以前哦，就是要生产这么多了，就是要生产这么多了。所以八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价格哦，昨天呢、重跌7.5%收在每桶66.42元哦。连布兰特原油也大跌了4.97美元呢，6.8%收在68.62美元哦。这是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哦，而且是5月24号以来最低的收盘价啊。而且一旦原油价格这么快速的进行下跌，有大量的期货性商品在昨天呢、一定是引发断头了。这一波的跌幅可能还没有结束哦，加上你可以看到西德州原油目前的价格啊，是远远落在季线下方哦，那么到时候的季线的反压力道可能就会一一的浮现了。好，所以我们从头来跟各位讲，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原油价格的一个这个在近期的走势啊，会受到供给面大幅增加拉抬所受到的钳制哦。那高盛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为什么特别提高盛呢？因为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啊，这个在今年呢、唯一一个把原油喊到100块的就是高盛啊。那他对于高盛的这个高盛对于原油这个需求的动能的一个看好啊，使得他愿意把原油价格持续的调升目标价。那么昨天高盛又发表了一个报告啊，高盛认为啊，即使目前的产量提高了，而且市场呢相对起来啊，感觉对于未来的需求前景有一点担忧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啊，欧佩克达成协议的能力啊，至少也会消除掉联盟可能面临解体。这个或者说分散，或者说 OPEC 再也不办这样的一个担忧，也就代表着其实这件事情从坏的一方面来看，可能不利于油价短期的走势；从好的一方面来看那 OPEC 未来还是会持续的让油价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至少让他们可以获利嘛，就不会变成恶性竞争。好，所以这是高盛的说法了你感觉就有一点这个硬要讲硬要讲两句但是昨天高盛就没有再针对100美元的目标价来进行表态了，反而高盛在昨天的团队预估，现在在第三季末到明年年初的油价水平，应该的预估值是80美元，所以瞬间少了20%哦。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外资的报告是说变就变，一种消息居然就可以影响一个投行对于一项大宗资产产品这么大幅的一个变化啊！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得到这个投资真的不要遵循判断，投资要怎么样？投资要遵循规律。你从原油价格来做探讨，一定要去搞清楚它的需求的周期为何。现在的需求就明显没有这么的好嘛，那么你硬要把它原油价格拉上去，就只能靠供给。现在供给的因子消失了，原油价格很自然就会下来了。那我们看，我们刚才谈到了是关于需求的一个问题这一张图表是目前 Bloomberg 和 IEA 做出对于原油价格最新需求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发现从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几乎没有几种原油品类是属于正成长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原油价格的需求仍然十分的走弱你看第一列唯一两个是 LPG。还有这个液化石油气，就轻油一个是这个我们讲这个瓦斯目前的需求还不错那么轻油的需求呢，目前也不错。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汽车用油，像是喷射机用油本身来看都在大幅的衰退当中，这种衰退的比例和幅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到正成长的所以目前的原油的需求仍然十分的疲弱那加上现在供给的大幅的增产，原油价格势必走皮震荡，这是我们看到 最新的一个数据和看法哦。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因为财报的部分哦，这个大部分都是礼拜二到礼拜三才会陆续的公布，那我们台股时间就要礼拜四到礼拜五啊，所以我们根据财报的追踪啊，会延个一两天，要等到确切的财报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做分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整个宏观经济啊，尤其是目前市场极度恐慌的阶段的这种想法啊、看法分享给各位哦。这个商会说啊，韩国的果汁可以加在这个清冰或者气泡水里面，很不错啊，也可以加一点那个烧酒了哈。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啊。这个何老师说 SMP 可以进场吗？啊，这个其实各位可以理解到，如果长期收看我们节目啊，什么时候该进场啊，什么时候不该进场啊，都已经有差不多的一个判断了。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资金的控管哦，这非常重要。这个稍晚我会在年订阅制网站的资产组合里面跟各位提一下啊。现在的重挫已经是全面性的，代表着的是什么？代表着有很多便宜可以捡啊。那你捡便宜不能捡太快啊，你捡太快很容易钱就用光了，对不对啊？那到时候有更便宜的价格你买不到，你会呕死啊，你会呕死，因为策略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资金的控管不当啊。所以我们先来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好了。昨天台北股市相对起来表现还是比较疲弱啦，指数一开盘甚至是一度大跌了200点，回测了月线的支撑，但是昨天包括钢铁、电缆和航运族群相对还是有撑，所以带动大盘跌幅的一个收敛，中场是下跌106点，收在17789点，外资重手大砍了424亿，所以从昨天外资其实从雅股开盘就已经开始进行资金的回撤了，三大法人联手卖超了452亿，今天因为这个系统单的卖压啦，这个台北股市开盘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好了，但是因为台湾最大的那一支就是台积电嘛，那你可以知道这个晶片股在昨天其实摔的不是特别重啊，昨天摔的主要是摔传产和原油股哦，所以你今天要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台塑四宝或者这个一些塑化股啊、原油股啊，这个卖压可能会比较沉重一点点啊，所以今天反倒不用太担心这个台北股市能够走弱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啦，就是简单的系统性的卖压。那当然这个全网台积电在法说会之后已经连跌2天了所以这个昨天重挫接近1%最低是探到578元中场收到582，所以市值已经面临15兆元关卡的保卫战短短几天之内这个5000亿就不见了那包括像是联电这个都已经下挫了接近2%那么我觉得啦从台北股市目前的表现来看反倒不是我们特别要去关注大量资金部件的一个时间点毕竟这个跌幅其实还好还好从高点回落也还好台积电跌幅稍微重了一点点，但是也还好这个美国股市有更多跌幅相对比较重来到了一个相对均值以下的一个股票可以来做一些进场的一个位阶，那我们稍晚会来做一些资产部位的一个更新。好，那么谈到这边我们再回来谈一下，刚才是怕时间不够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把台北股市放在尾半段，很多时候会聊不到所以现在在想要尝试的把专题的时间排在台北股市后面啦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美国消费者在六月份的一个强劲指数似乎开始产生了转变。为什么特别来探讨这个 BAC 最新所做的报告原因很简单因为目前来看美国的经济堪忧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因就是需求会不会比我们想象中预期还要来的差许多这种东西是不好预估的因为人人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复苏期，基期一定会垫高。那么基期一旦垫高，就会造成我们把过去股票的估值推得太高，那一旦推得太高，那么实体的数据报告一旦出炉没有像我们预期表现得这么好，那么我们可能就必须下调对于股票市场的评价。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对于市场非常的看好，所以我给了市场90分的一个评价， 最后市场的成绩单开出来了，开了85分，其实考的也考的不错啊，但是还是低于我的预期，所以你还是得跌。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未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出现，就是经济数据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来得好，虽然增幅没有这么大，但是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来得好，但是股票市场却在持续的走跌，因为预期过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预期哦。这张图表啊，是 BAC 啊，就是美国的信用卡商啊，消费的总额跟前两年同期的比较的一个增幅啊，你可以看到啊，从过去一年比较的一个增幅已经快速的开始进行递减了，那从过去两年的比较增幅呢，也开始慢慢的走皮了，也就代表着从六月份第二季以后的美国的信用卡的消费数据哦，是在慢慢的减缓的。那么呢，我们从更多的资料来跟各位分析哦，以下呢是各大类支出放缓的证明哦，第一列是信用卡，第二列是借记卡，第三列是实体店以及电商。你会发现呢，蓝色线啊，深蓝色线呢，啊，也就是一年期的这个涨跌幅率哦，都在进行高幅度的放缓，而且从五月中旬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下滑了。也就是说，目前的消费力道啊，从各种数据来看啊，它并没有维持在一个平均水位。我们要这样讲哦，因为从去年第二季以后啊，基期就在慢慢的垫高，所以如果我们的消费动能不变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增长率应该是持续下滑，这是没错。但是我们的预期已经提升到我们在7、8、9月份的消费数据应该要持续的攀升的，持续的攀升就代表着从一年前的对照率来看，它应该至少要是一个平稳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不管是一年期还是两年期的增长率啊，都在快速的一个放缓。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消费数据昨天美国银行啊发表了态度，他认为说，因为今年的7月4号到6号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但是消费增长啊，仅与去年7月7号到7月9号相当，所以这很明显啊，拖累了借记卡和信用卡的消费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啊，因为国庆日的缘故，它消费的本来就比较少，本来就稍微疲软一点点，这是美国银行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美国银行就相对比较悲观了，因为现在来看消费的疲软并不是集中在实体商，而是集中在电商。什么意思呢？美国银行的认为是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之后大量的支付都从实体现金交付开始转移到电商的电子支付，而这样的一个电子支付似乎增长率快速消退之后而实体店的一个消费动能也没有增长，就造成了整体消费需求的一个下滑。所以现在市场似乎想要尝试的回到实体的一个消费，但是在线的消费已经率先掉下来了，这中间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所以美国银行并不是完全的看空目前的消费的相关的一个数据，而是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一个转捩点就是从电子支付重新回到一个实体支付的逻辑。那包括今年的美国独立假期因为没有人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电子刷卡消费啦，数据还没有进来的原因所以整体的数据稍微有点放缓，这是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的推演稍微还是要比较保守一点点，这个是包括从投行、从外资、从信用卡商的一些看法和借鉴提供给各位这个 Jasmine Molly 说，通膨还是通缩这个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其实现在市场上真的没什么人在担心这个高通膨在下半年所引起的恐慌市场上比较担心的是高通膨引起市场不愿意消费的通缩各位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叫做通膨它具有一次性比如说这个100块的东西涨到110块，它通膨是 10% 嘛，对不对那明年通膨率是0的话，那代表是什么呢不代表说它110块变成100块它还是110块所以物价涨了不会回去的啦，观众朋友，除非很明显的通缩了所以即使未来没通膨了，物价水平还是一样高了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数据思维逻辑所以如果拜登无法在短期内提高本身的薪资水平的收入，或者让整体的供应链的一个问题受到缓解的话，那么未来 遭受到的一个压力，就是2022的中期选举了。所以不管是执政党当局了，还是全球的这个国际组织，其实都非常担忧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膨不是坏事，但是过度的通膨它所代表的就是立即的通缩，这是我们最新所观察到的一些数据的一个看法。 OK， 这个黑燕说夏天还没有特别感觉，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每天一大早看到浩哥整整齐齐的在荧幕前，真是佩服。 你是暗示我今年都只穿一件衬衫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节能减碳啦，以前这个冷气开的都跟那个冷冻库一样真的是我们直播结束我就开始盖那个羽绒衣了，因为很冷的发抖。后来因为节能减碳，对不对？所以这个温度就调升了，所以现在通常都只穿一件衬衫了。那今天之所以穿了一件这个外套，是因为也没有为什么，就是突然很想穿。不过现在有点热，倒是真的。OK， 这个 Vela King 说，浩哥后面种的是大苹果嘛？我以前不是讲过了，后面那就是一根草而已，一根草而已哦。Mr. Wu 说，事实上是要送给小编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是小编好心还送我这个两瓶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小编不错，小编不错。By the way 这个酒品你送给小编的那个眼影啊什么的，他其实都现在都没有在用因为他自从疫情之后从来不化妆的，每天素颜走来走去的，这个有时候会认不出他来OK， 这个好，感谢各位今天圈圈朗问，请问手中有中国科技的 ETF， 浩哥建议如何处理不好说，不好说。从周期投资来看的话，现在中国股市的股票不管是地产股，不管是科技股你都会发现是包括从本益比、股价净值比来看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水位但是有政治风险的市场真的不好预估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只要腾讯是美国的企业，你就不可能因为一场政治事件让它跌了三成；只要阿里巴巴是美国的企业，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政治事件让它跌了三成但是放在中国股市就有可能所以这一点我只能跟你说，从周期角度它非常非常的便宜，从政治角度我无法做分析，好不好？好，早上9:02台北股市开盘下跌了130点感觉还好就是普通的系统性的卖压，今天全指股应该相对起来还是有撑的啦。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一些塑化类股的一个卖压为何，提供给各位，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